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在耶稣传道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当然这个事情还是跟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谁，不断的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连耶稣的门徒在经历耶稣平静风和海浪，命令风和海浪停住的时候，这个事件当中，门徒非常的惊讶，连门徒都发出这个问题说，这到底是谁？希律王也是听说耶稣所行的所做的传道工作，他也感到很困惑。虽然当时民间对耶稣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不同的看法并没有解决希律王他心中的困惑。他仍然是发出这个问题说，这到底是谁？关于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前两次说到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他问门徒，人说我是谁，然后转向门徒问他们，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提供了答案。紧接着耶稣向门徒说明预言他的受难，在他成为征服的弥赛亚之前，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弥赛亚。这个说明也是对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即使是如此，即使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即使紧接着耶稣向门徒说明，在他成为征服的弥赛亚之前，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弥赛亚。这些提供了答案，对耶稣是谁提供了答案。然而，在耶稣山上变相的这个事件中，提供了第二个来自天上的见证，也就是说，天上有声音为耶稣做见证。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一个来自天上的见证是发生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从天上来的声音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在山上变相，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个事件里面，是第二次天上来的声音为耶稣做见证。神的声音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和弥赛亚。除此以外，耶稣在山上的改变形象启示了他所拥有的神的荣耀，并且预兆了他再来时的荣耀，耶稣再来的时候的荣耀。我们在上一次耶稣针对为什么需要顺服他所提出的做门徒的条件，最后他说明如果在地上做的选择以耶稣为耻，那么当耶稣在他的荣耀中，在父的荣耀中，在天使的荣耀中再来的时候，也要以那人为耻。所以这个是表明指向耶稣自己荣耀的再来。因此耶稣在山上的改变形象不但启示他所拥有的神的荣耀，并且预兆了耶稣再来时的荣耀。而这个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事件，整个事件的记载 有许多的地方是跟旧约中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呼应。我们在看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不断的来看到许多的地方是跟出埃及的事件，在旧约里面出埃及的事件呼应。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他改变形象这个事件的发生。路加首先说明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路加说，说完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这些话所指的就是紧邻的前文中耶稣预言他的受难，紧接着提出他的受难对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然后说明为什么应当顺服这样的要求的原因，以及最后耶稣赐给跟随他的人的应许。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对门徒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对门徒也是对所有的人说明了他是弥赛亚，是基督，要先成为受苦的弥赛亚，而他是受苦的弥赛亚就启示了，显明了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要走他这一条受苦的路径。那么耶稣也是说明为什么应当要顺服这个要求的原因，以及最后他也给跟随他的人的应许。所以这些话就是指以上耶稣所说的，而路加特别附加上这个说明，是要把耶稣变相的事件跟前面的这个事件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说，说完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约有八天这个时间跟马太和马可的记载六天以后是不同的。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是记载说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三个最内圈的门徒上山，在这里路加是说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所以跟马太和马可所记载的六天是不一样的。圣经学者对这个不同提供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可能三卷福音书、三卷对观福音书的作者只是要提供一个时间的记号，指出大约是一周之后，也就是说并不是要好像详实的来，一点都没有偏差的来准确的来交代这个时间。可能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只是要提供一个时间的记号，他们指出是在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大约是一周一个礼拜之后。路加和马太、马可做了这个时间的说明有什么目的呢？因为在对观福音中，像这里这样详细说明时间是很少见的，无论是马太、马可或者路加福音，很多时候他们的记载，因为往往也是根据他们所安排的主题，因此把耶稣传道工作中的一些事件是放在不同的前后次序上。 所以往往他们都是用比较松散的一个连结来把事情连接在一起，不会是用那种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来记载。然而在这里却这么详细的说明这个时间，这是很少见的。除了我们看到最后耶稣受难的那一周，确实三卷对观福音书的作者就很详细的交代这个时间。而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作者要这么详细的来说明这个耶稣变相的时间，这个事件的时间，目的显然是要把耶稣变相的事件与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和耶稣说明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前面的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这三卷福音书这么详细来交代这个时间，显然是要把耶稣变相的事情跟前面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还有耶稣说明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要先成为受苦的弥赛亚，这样子这个记载把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个说明所具有的意义有两方面，首先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表明耶稣的改变形象是发生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和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以及关于跟随他做门徒的教导这样的事件之后，这是历史性的意义，也就是说时间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具有一个历史性的时间先后次序。但是更重要的，这个说明是具有神学性的意义，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在耶稣变相的事件中，神自己肯定彼得的承认是正确的，肯定耶稣是弥赛亚和神的儿子。所以为什么要把耶稣变相的事件跟前面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的预言受难还有耶稣所讲论关于跟随他做门徒的这个教导这么紧密的联系，除了是历史性的意义，交代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更重要的是神学性的意义。这些事情是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耶稣变相的事情这个事件中，我们下一次就会讲到神自己肯定了彼得的承认是正确的，肯定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方面，神学性的意义，在耶稣变相的事件中，也肯定摆在前面的耶稣必须受苦、死亡和复活。这个在我们今天等一等，我们会看到有两位旧约的人物出现跟耶稣一起谈论关于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在那里我们就会进一步说明，在这个变相的事件中也肯定了摆在耶稣面前的耶稣必须受苦、死亡和复活。但是第三，这个耶稣山上变相的事情乃是耶稣给那些跟随他的人的应许，也就是9章第27节，耶稣说站在这里的有一些人，他们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他们会看见神的国。所以 现在耶稣山上的变相就是这个应许的应验。同时耶稣山上的变相也预兆了9:26，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的荣耀、父的荣耀还有天使的荣耀中降临，所以也预兆了9:26所论到耶稣再来的荣耀。这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这两卷，另外两卷对观福音书在这个耶稣变相的事件的开始都详细清楚的来说明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具有很重要的目的和意义。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读神的话，这个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不能只是就单就每一个事件来解释来明白，好像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个事件一个事件都拆开来讲，比如说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耶稣平静风浪等等，我们就是把它拆开来，就着每一个事件单独来探讨。虽然我们单独来探讨这个事件的意义，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看见明白这个事件所启示的重要真理，但是更进一步的，圣经的作者把这些事情安排在尤其是对观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耶稣传道工作的一些事情，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先后次序，在这个先后次序的上下文中跟前后文的关系就更进一步的来把神的话要启示的真理，把这些圣经作者福音书的作者想要传递的真理能够更深入的更完全的把它启示出来。我们如果丢掉了上下文，我们会失去很多圣经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就是自己读经的时候也要常常去默想在这个经文的前后文连贯在一起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就不单是一些个别的事件，我们要看更大一点的这个图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这个是在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首先我们看到路加说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某些重要的场合耶稣只带着12门徒中最内圈的3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只有这3个门徒在场，耶稣只带着他们3个门徒。像前面8:51，耶稣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的这个神迹，就耶稣就是只带了这3个门徒进去。那么当然路加福音没有特别说明，但是将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最内圈的3个门徒向前走，然后耶稣给他们吩咐，耶稣就在父的面前来祷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耶稣在山上变相这个事件，耶稣也是只带着彼得、约翰、雅各这3个最内圈的门徒。 耶稣带着他们上山去祷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山上是神的显现，是跟神的显现还有神的启示联合在一起的，乃是神的启示之处。例如我们在旧约看到神在西乃山的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以闪电、雷轰、密云、角声、地震还有火焰，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并且向他们启示神的诫命。摩西也是上西乃山，在山上40昼夜领受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所以我们看到山上是和神的显现与启示联合在一起，乃是神启示的地方。所以耶稣带着这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上山，到山上去祷告。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路加福音是非常强调耶稣祷告的生活。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每一个主要的事件之前，耶稣都花时间祷告。我们看到在第三章，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耶稣花时间祷告。第五章16节，耶稣在加百农的传道工作，有许多的人把有病的、被鬼附的，在安息日之后带到他那里去，请求他来医治。于是耶稣医治了许多的人，但是当众人还想要继续的，要他继续的留下来，但是我们发现耶稣他却退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第六章，耶稣要拣选12个使徒，在他拣选12个使徒之前，他也是彻夜的祷告，通宵的祷告。第九章，我们前两次讲到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12个使徒与他同在，然后他问12个使徒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事件，照样耶稣花时间去祷告。耶稣的祷告乃是他与父相交，他很珍贵他与父在一起彼此相交的时间，并且耶稣需要从他的父得着力量和引导。耶稣在重要的事件，在他传道工作中，经常花时间与他的父在一起，与他的父来相交，并且他更是从父得到他所需要的引导，所需要的力量。在这里更是很强调耶稣的祷告，因为两次重复提到祷告。这里说耶稣带着彼得、约翰跟雅各上山去祷告，接下来论到耶稣变相改变形象，路加说耶稣正祷告的时候，正在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的祷告是非常被强调的，两次重复耶稣他独自在祷告。因此路加记载耶稣他的改变形象，路加说当耶稣正在祷告当中，也就是说耶稣改变形象 他的改变形象是他正在祷告，在他的祷告的过程中，他的形象被改变了。所以耶稣的改变形象是他的祷告产生的结果。耶稣的改变形象是他的祷告产生的结果，他正在祷告当中，他的形象就被改变了。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都是以出于神的被动式来论到耶稣被改变了形象，用被动式，耶稣被改变了形象，表明是神主动使耶稣改变形象。所以耶稣的改变形象是他的祷告产生的结果。在这里路加只是描述耶稣被改变了的形象，路加没有像马太跟马可加上耶稣被改变了形象来说明是神主动使耶稣改变形象。然而耶稣说他正祷告的时候他的形象被改变，其实也是显明耶稣的改变形象是耶稣的祷告产生的结果。那么耶稣他被改变的形象是怎样呢？路加说他的脸的容貌改变了，他的脸的容貌 The appearance of his face， 他的脸的容貌改变了。这个描述是指向出埃及记第34章29到35节。如果大家很熟悉的话，出埃及记第34章，摩西到山上，当然前面32章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神的愤怒向他们发出，所以摩西一再的为以色列人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以神的荣耀，以神的名，以神拯救的行动，以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诉诸于这些来请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后来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神说人不能看见神，人看见神就必死，但是神还是应允了摩西，要摩西再一次上山凿出，再一次带着凿出两块新的石板上山，然后神从摩西面前经过宣告神的名，也就是说神向摩西宣告神学的真理，来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但是第34章神也重新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说再一次立约。那么34章告诉我们说28节，摩西就在山上40昼夜，再一次停留在西乃山上40昼夜，神把立约的这个话写在他再一次凿出的两块石板上。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因为在山上与神同在40昼夜，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皮发光，反射出神的荣耀，以至于百姓都害怕接近他，他不得不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每逢他向百姓宣告神的话，他就把帕子揭开，当他说完了话，他就把帕子再一次蒙上他自己的脸，因为他与神同在40昼夜，所以他的脸皮都反射出神的荣耀。那这里说到耶稣的脸，他的容貌改变了，跟摩西的脸脸皮发光反射出神的荣耀是不一样的。耶稣
他的脸的容貌改变，乃是从他的里面发出的光辉，是耶稣他的荣耀放光。因为我们下一次会讲到第32节，门徒打盹，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耶稣的自己的脸的容貌改变，乃是从耶稣里面发出的光辉，是耶稣的荣耀放光。而马太福音描述耶稣的脸像太阳一样照样照、像太阳一样照耀，这个描述乃是说耶稣的脸放光，发出的他的荣耀所发出的光是令人炫目的荣耀。不但耶稣的脸的容貌改变了，路加加上说他的衣服洁白和放光，这表明耶稣所拥有的神的荣耀扩展到他的衣服，以至于耶稣的衣服极其的洁白。在马可福音说，地上没有任何的漂布可以漂得那么白啊。那耶稣的衣服洁白而且放光，是发出像闪电的亮光，发出像闪电的亮光。所以这样的描述是显明耶稣是天上的人物。而这个描述呼应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记载亘古常在者，也就是神，他坐在宝座上要开庭审判。所以在但以理书七章九节说，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一些宝座安放好了，万古长存者，万古常在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这里描述亘古常在者的衣服洁白如雪，所以这里耶稣的衣服洁白和发出像闪电的亮光，就是显明耶稣是天上的人物。因此我们看见这里耶稣的改变形象，一方面是他一向所具有的真正的本质，也就是他所拥有的神的本质。耶稣一向具有拥有神的本质，或者我们可以说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他所拥有的荣耀，现在透过他人类的外表而照射出来。耶稣他是神，他拥有神的荣耀，所以当他在山上改变形象，乃是他所拥有的神的本质透过他人类的外表而照射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这里耶稣的改变形象是预兆了他再来时的荣耀。我们说前面26节耶稣已经提到他将在 他自己的荣耀、父的荣耀和天使的荣耀中降临，所以这里耶稣的改变形象就预兆了他再来时的荣耀，使门徒得以窥见耶稣将要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以及他再来的荣耀，让门徒可以窥见耶稣他的复活、升天、被高举还有再来的荣耀。这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6节到18节所做的见证。使徒彼得在第一章的16节说，我们从前 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里彼得说，他曾经把耶稣的大能和他和耶稣降临的事情告诉他的读者，而耶稣说这不是虚构的，是因为他们曾经亲眼看见耶稣的荣耀向他们显出来。那么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所以就是指向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个事件。所以这个事件，耶稣的改变形象，也是预兆了他再来时的荣耀。这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曾经告诉你们耶稣的大能和他降临，和他关于他降临的事。彼得就提到他们在山上，耶稣改变形象，把他的荣耀向他们显明。虽然耶稣必须受苦与死亡，但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显明他是那位荣耀的神的儿子，以及再来的弥赛亚君王。好，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正在祷告的当中，他的形象被改变，把他的荣耀向他的门徒显明出来，他的荣耀放光，他这个从他拥有的神的荣耀透过他人类的外表照射出来，这也同时预兆了他再来时的荣耀。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有两位从天上来的见证人。路加说，看哪，有两个人正与他说话，他们是摩西和以利亚。这里提到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物的出现，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确实的意义为何？圣经作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摩西和以利亚是首要的两个末世人物，具有末世的角色。也就是说，摩西跟以利亚是最首要的，也是说最重要的两位末世的人物，他们是具有末世的角色，他们乃是旧约中具有的两个启示性的先驱，也就是说是弥赛亚的一个启示性的弥赛亚的先驱，不但是先驱，也是弥赛亚的雏形啊。这个弥赛亚的雏形，我们用英文说是 Messianic Prototype。换句话说，摩西是那位末世先知的模范，也就是生命记18章，神应许说他要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神这个应许一位是一种集体的单数，而这个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群人，也可以指向某一个个人。那在生命记18章的上下文很清楚，是因为 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神的威严和可畏惧，他们就要求摩西不要让他们再直接听见神向他们说话的声音，请求摩西去听神向他们所说的话，再由摩西来告诉他们。那所以在申命记的18:17，耶和华对我说，他们所说的都很好，我要从他们的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口里，他必把我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都对他们说。所以这个应许说神要兴起先知的职分，也就是神就借着先知来向他的百姓宣讲神的话，也就是说神就照他们所要求的，以后他们不会再直接听见神的声音，而是由先知来听见神说话，神直接向先知说话，先知再把神的话来向以色列人宣告。那这是神应许要在以色列当中兴起先知的职分，但是同时因为这个是一个叫做集体的单数，也可以指向某一位特定的个人，所以也就指向将来有一位末世的先知，是像摩西的一位末世的先知，所以摩西是那位末世先知的模范。而以利亚在马拉基书3:1，还有马拉基书的4:5、6都提到以利亚乃是弥赛亚的先锋。在马拉基书3:1，万军的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的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那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到了4:5，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所以这位以利亚也是一个末世性的人物，他乃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也就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这一位以利亚，在神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神要差以利亚先知，那所以这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3:1啊，神说他要差他的使者走在他的前面。那因此这是第一个圣经学者所提出来的，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因为这两个人是首要的末世人物，他们是旧约中具有的两个启示性的先驱和弥赛亚的雏形。第二方面的意见，有人认为摩西跟以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两人都曾经见过神的荣耀的异象，摩西是在西乃山，而以利亚是在何烈山，其实西乃山也就是何烈山，但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得见神的荣耀的异象，同时他们二人离世的方式都很奇特。摩西申命记3:4:6说，是耶和华亲自埋葬摩西，而以利亚 在列王记下的2章11节告诉我们是被旋风接去升天，所以他们两个人离世的方式都很奇特。第三，他们两个人都是在重要的转捩点被神所使用的仆人，摩西引入了立约的关系，以利亚则带来复兴。第四，他们两人都是能够行伟大神迹的先知，摩西我们很熟悉出埃及的时候的十灾，以及以色列人过红海，摩西怎么样使红海的水分开，在旷野的时候怎么样神借着摩西击打磐石使以色列有水喝，天上降下玛纳使他们有食物吃。而以利亚我们看到他曾经跟挑战巴利先知在加密山上，这个火从天上下来烧灭了他所筑的祭坛上的这个祭物。他也曾经亚哈谢王差他的仆人要去捉拿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亚哈谢所差来的50夫长等等。所以他们两人都是能行伟大神迹的先知。而在马拉基书的第4章4-6节，他们两个人都被提到。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第5到6节，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神应许要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他的百姓那里去。但是第4节，你们要谨记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所以马拉基书第4章4到6节同时提到了摩西还有以利亚。所以有人认为因为摩西跟以利亚有这许多相似之处，所以这里出现的两个人物是摩西跟以利亚。第三方面的意见，有人认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就总结了旧约中对弥赛亚应许的应验之期待。也就是说，律法和先知书就是代表整卷的旧约，所以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样就总结了旧约中对弥赛亚应许的应验之期待，而耶稣来就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完全实现了旧约。其实这三种不同的意见并不是相对的，而是互补的。所以无论如何，这里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可以说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旧约见证人，为耶稣做见证的旧约见证人。耶稣是大于摩西和以利亚的一位，耶稣建立的新的世代乃是新的出埃及。出埃及的事件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为奴之地。现在耶稣他是拯救百姓离开罪，脱离罪的奴役，脱离罪的奴役。而耶稣这位弥赛亚的跟随者形成了末后日子的弥赛亚团体，因为以利亚是弥赛亚的先锋，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要先差以利亚来为神预备道路。马拉基书3章1节，神要差他的使者行在神的面前为神预备道路。所以耶稣这位弥赛亚的跟随者形成了末后日子的弥赛亚团体。耶稣是比摩西跟以利亚更大的一位。接着 路加描说明他们，也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在荣耀中出现，正谈论耶稣的离去，他的耶稣的离去，或者我们这个字可以翻成出埃及，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这里说他们在荣耀中出现，只有路加福音说明这两个人物在荣耀中出现。这样的一个描述乃是指他们是从天上神的面前而来的，因为他们是在荣耀中出现，是指摩西和以利亚是从天上神的面前而来，这就更增加了在耶稣里可以眼见的神的荣耀。而他们与耶稣正谈论耶稣的离去，照样只有路加福音提供他们谈话的内容，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都没有提到他们谈话的内容。这里路加说他们正谈论耶稣的离去，或者说耶稣的出埃及。离去或者翻成出埃及这个字，英文就是 Exodus。 离去这个字在旧约七十四译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翻译本中，这个离去或者说出埃及这个希腊字，在旧约七十四译本是被用来指出埃及，也就是以色列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论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用同样这个字。但是这个字也可以被用来以一个委婉的方式来指死亡啊，这个 departure， 这个离开，或者这个字也可以翻成 exodus。 所以在七十四译本，这个字是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但是这个希腊字也是一种委婉的方式来指死亡，而以色列人出埃及，就这个字在七十四译本是用来指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就使人想起旧约中神伟大的拯救的行动。因此耶稣的出埃及基本是指他离开地上往父那里去。耶稣的出埃及或者说耶稣的离去基本是指他离开地上，然后呢往父那里去，回到父那里去。但是具体的是指什么事件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单单是指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死亡，也就是说单单是指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被钉死。如果是单单指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而死，那么就是加强在前面耶稣自己预言他的受难，九章二十二节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说他要被杀害。所以这是第一种认为耶稣的出埃及或者耶稣的离去，他离开地上往父那里去，这是单单指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死亡这个事件。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指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因为这里说耶稣的离去或者说耶稣的出埃及，我们已经说了基本是指他离开地上往父那里去，所以 具体的是指什么事件呢？有人认为是指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但是第三种意见，有人认为这是指整个，从耶稣的死到耶稣的再来的工作，耶稣的离去，耶稣的出埃及，乃是指整个 the entire 全部的，全部的整个从耶稣的死到耶稣的再来的工作。那这三种不同的意见，可能第三种的解释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是指全部整个从耶稣的死到他的再来。我想我们不要被这个字本身限制了，以为说离开嘛，离开地上回到父那里去，那当然就是指他的死亡，或者说应该指他的死、复活跟升天而已。但其实最好的解释还是可能乃是指具体的事件，是指从耶稣的死到他的再来的工作。理由有三点。第一，在这里的上下文9:22预言耶稣的死和复活，但是9:26论到耶稣荣耀的再来。耶稣说人子在他的荣耀、父的荣和父的荣耀和以及天使的荣耀中降临。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前面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但是也论到他荣耀的再来。第二个理由，耶稣的变相是预兆了耶稣再来时的荣耀。耶稣的变相是预兆了耶稣再来时的荣耀。第三，路加使用出埃及这个语言来提醒耶稣受差遣到地上来完成的使命，是要把人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使人得自由。路加使用这个 language， 这个 Exodus， 使用出埃及这个语言来提醒耶稣他受差遣到地上来完成的使命，乃是要把人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使人得自由。这正是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引用以赛亚书61:1-2 A 来说明他的传道工作。他引用以赛亚书61:1说，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差我去传福音给贫穷人，但是接下来说叫被掳的得释放，叫被囚的、囚在监狱里的人能够得自由。也就是说，以赛亚书61，耶稣引用这个经文，然后他说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所以耶和华差我乃是去向被掳的宣告自由，或者说向被囚的、囚在监狱里的，使他们能够得释放。所以耶稣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当中，这是耶稣他的使命和他的传道工作。那么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我们看到他使疾病有疾被疾病啊所所这个捆绑或者说被鬼附的人都能够得到医治，但这些是指向耶稣更大的拯救，要把人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被罪，人类是被罪所掳去，被罪所囚禁，被罪所奴役，耶稣要把人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使人得自由。所以这里路加用出埃及这个语言来提醒 耶稣受差遣到地上来完成的使命，是要把人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使人得自由。因此，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谈论神的救赎计划，期待耶稣将要完成的事，也就是耶稣将做成神的旨意和计划要他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很肤浅的解经说，哦，他们就是只是在谈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事情，这个没有深度。所以路加用这个语言 Exodus 耶稣的出埃及，以及在这个上下文，不但是预言耶稣的死和复活，也论到耶稣荣耀的再来，并且他在山上改变形象，乃是预兆了他再来时的荣耀。而路加使用出埃及这个语言来提醒耶稣被差到地上来，他要完成的使命是要使人脱离罪，从罪中得拯救，从罪的奴役中被拯救得自由。所以可以说，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在跟耶稣谈论耶稣的离去，或者耶稣的出埃及，乃是谈论神的救赎计划，期待耶稣将要完成的事，也就是耶稣将要做成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要他完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耶路撒冷开始，这很清楚的是强调耶稣的死、他的复活和升天。所以神的旨意跟计划要耶稣完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耶路撒冷开始，这很清楚是强调耶稣的死、复活与升天。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在耶路撒冷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是从耶路撒冷被接升天。但是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开始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五旬节圣灵被赐下，也是在耶路撒冷。福音被传到地极，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当福音被传到地极，传遍天下，耶稣就要再来，接着就是最后的审判。所以摩西和以利亚他们跟耶稣谈论神救赎的计划，他们期待耶稣将要完成的事，也就是耶稣将做成神的旨意跟计划要他完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耶路撒冷开始，很清楚这强调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而这些事件开始了一个更大的计划。当耶稣被高举，升天被高举，从父领受了圣灵，在五旬节就把圣灵赐下，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开始，由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福音被传到地极。而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时就要来到耶稣的再来，耶稣再来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耶稣在山上变相这个世界的前，这个事件的前半部。我们下一次才来把整个事件整个发生的变相的事件完全的来讲解。但是在今天这个事件里面，这段记载里面， 我们看到作者对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详细的说明，目的是要把耶稣变相的事件和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以及耶稣说明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的事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联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历史性的意义，表明耶稣的改变形象是发生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和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以及关于跟随他做门徒的教导之后。但是这样的联系更重要的是神学性的意义，有三方面。第一，在耶稣变相的事件中，神自己肯定彼得的承认是正确的，肯定耶稣是弥赛亚和神的儿子。第二，在耶稣变相的事件中，也肯定摆在耶稣前面他必须受苦死亡和复活，也就肯定耶稣自己预言他的受难。第三，耶稣山上的变相也是他在9章27节给那些跟随他的人的应许的应验，并且也预兆了他在9章26节论到他再来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作者要这么详细的来交代耶稣在山上变相这个事情所发生的时间所具有的意义所具有的目的和意义。但是我们也看到路加特别说明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是正在他祷告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路加极其强调耶稣祷告的生活。在耶稣传道的工作中，每一个主要的事件之前，耶稣都花时间祷告。在这里，耶稣他的改变形象乃是他的祷告产生的结果，而耶稣被改变的形象，路加描述他的脸的容貌改变了，是从耶稣里面发出光辉，乃是耶稣的荣耀放光，同时耶稣的荣耀也扩展到他的衣服，他的衣服洁白放光，发出像闪电的亮光，这是显明耶稣是天上的人物，呼应但以理书7章9节所描述的那位亘古常在者，那位神。耶稣改变形象，一方面是他所拥有的神的本质，现在透过他人类的外表而照射出来，但另一方面他的改变形象是预兆了他再来时的荣耀，使得门徒可以窥见他将来的复活升天被高举和再来的荣耀。虽然耶稣他必须受苦和死亡，但是耶稣改变形象启示他是那位荣耀的神的儿子以及再来的弥赛亚君王。当耶稣他被改变形象的同时，我们看到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荣耀中来到，也就是从天上的神那里而来，他们可以说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旧约见证人。耶稣是大于摩西和以利亚的一位，耶稣他建立了新的世代，乃是新的出埃及，是拯救百姓脱离罪的奴役。所以在马太福音1章21节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耶稣这位弥赛亚的跟随者形成了末后日子的弥赛亚的团体，这是关乎以利亚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 路加也告诉我们摩西跟以利亚他们与耶稣谈话的内容，他们谈论耶稣的离去，或者说耶稣的出埃及，这乃是指他们谈论神救赎的计划，期待耶稣将要完成的事，也就是耶稣将做成神的旨意和计划要他完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耶路撒冷开始，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发生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事开始了一个更大的计划。耶稣被高举，从父领受了圣灵，在五旬节圣灵被赐下，也就是这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而圣灵被赐下，使徒们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被赋予一个使命，要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福音将要被传到地极，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当福音传遍天下，耶稣要再来，并且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山上变相的事件，怎么样？第一个，耶稣他被改变形象，把他的荣耀显现，把他是神，他具有神的本质，以及他再来的荣耀显现，但是同时也是见证了耶稣他所预言的，他必须要被杀害，从死里复活，神差他到地上来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因为摩西跟以利亚与耶稣一起谈论关于他的离去，他的出埃及，也就是关于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从耶稣的死到他的再来，这整个耶稣所要完成的工作。我想从今天这一段又再一次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我们如此一再的被提醒耶稣他的祷告生活，我们是不是真的被光照，看见祷告生活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也愿意多花时间去祷告亲近神。耶稣的祷告生活不是只是我们，也许今天我们所想的祷告，我们就是想到祷告就是只是祈求，其实祷告的生活是与神相交。那么与神相交包括我们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感谢，也包括我们对神的认罪悔改，以及当然也包含我们的祈求。可是这一切其实都应该是一种我们跟神与神相交的一个好像说一个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与神相交的一个经历。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真的就是觉得说，我的祷告不是报告事项，我的祷告真的是我来亲近神，来与神相交。耶稣他非常的珍贵他和父在一起的时间，那当然他也借着这样子的与神与他的父亲近，他可以从神得到引导，得到这个力量。那耶稣也是需要从神，从与他父的关系，他来 从神领受神的力量和引导，来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工作。我曾经提到John Stott牧师有一本他的算是自传哈，基督门徒，我们中文翻译给他取名叫基督门徒。在他的这本书里面曾经提到他侍奉神到了某一个时候，他觉得需要再重新在属灵在灵里面被更新，所以呢有一天他决定要花时间来亲近神。他自言自语对自己说，除非我再次领受异象和托付对不起，除非我再次领受异象和托付再重新说一次哈，他自言自语地说，除非我再次领受异象和托付，也再次受到装备，否则我一定不踏出这个房门，也就是他的书房的房门。所以那一天他决定他要来到神面前，重新再一次从神领受从神来的异象跟托付，再一次从神受到装备，否则他说我一定不踏出这个门。于是他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一个钟头接着一个钟头，不断的读经祷告，花时间他来寻求神。后来他读到诗篇145篇18节，这节经文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John Stott牧师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这节经文深深的抓住他的心，他就抓住这节经文的应许，他来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我此刻以心灵和诚实来向你祷告，我是按着你所开立的条件来向你祈求，那么你要不要兑现你的应许呢？因为这节经文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所以他说，主啊，我此刻以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求告，我是按着你所开立的条件，也就是凡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应许便与他们相近。所以他说，我是按着你所开立的条件来求，那么你要不要兑现你的应许呢？于是就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他经历了神的同在，他得到继续往前迈进的力量，继续向前迈向步道之旅的力量。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真是有一个深度的渴慕，想要花时间与神相交。即使像我有时候代祷的时候，我不能只是就是报告事项，就是来把需要代祷的事情告诉神，在代祷的当中也成为我跟神的相交，跟神的谈话。换句话说，我会问神，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按着你的旨意来求，求圣灵来指示我，来赐给我负担，赐给我力量。那么圣灵给我什么带领，我就给我什么感动，我就按着这个感动和带领我来求。所以不是报告事项，这是实在是从心里面发出的诚心的来寻求神，来即使是在代祷的时候也是来寻求神亲自的同在，亲自的帮助和引导。另外今天的经文使我们看到耶稣他被改变形象， 他的荣耀发出光辉，把他再来时的荣耀向门徒显现。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毫无遮盖的，把他的荣耀完全的显露出来。因为我们提到，在出埃及记33章，当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的时候，神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就必死。”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还活在这个被咒诅的肉身里面，还是这个罪性啊，这个我们这个我，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的活在许多的罪里面。我们这样的罪人不能够直接没有遮盖的得见神荣耀的光，神的荣耀，我们是神的圣洁，所以新约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神的圣洁是我们不能够啊，以现在这样的一个还身体没有得救的时候的情况去见神。但是也确实，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是让使徒可以窥见他再来的荣耀。这是为什么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说过，彼得对他们讲论耶稣的大能和耶稣降临的事，他说这不是虚构的，这是他们亲眼在圣山上得见耶稣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会有使徒这样的一个特权，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在圣灵的照明，圣灵可以把耶稣的荣耀显给我们看。这真的不是一种可以用言语表达的一种经历。这一种圣灵的工作，把耶稣的荣耀显明给我们看，向我们显明出来，真的是会带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实在是有一个生活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得见神的荣耀，我们会存着真正对他的敬畏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但是我们想要得见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必须像摩西一样，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当然在那里的上下文，摩西绝对不是那种很自我中心的，想要好像说来有特权得见神的荣耀，乃是因为耶和华，因为金牛犊的事件，神说他不再与以色列人同去，他差他的使者在摩西面前领路，要摩西带他们进迦南地，但是摩西不放弃的祷告，神就应允了，神仍然必与他们同在 同去、啊、神为什么拒绝跟他们同去？因为这是应着景象悖逆的百姓，恐怕在路上他们再一次犯罪，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们发出，就把他们毁灭。但是经过摩西一再的向耶和华祈求，如果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去，人怎么能够知道他们是神的百姓呢？于是神应允了摩西。所以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乃是这样摩西就可以成为耶和华和他百姓的中保。神虽然告诉摩西人不能见他的面，看见的人就必死，但神还是应允了摩西。神宣对摩西说，他要在摩西的面前经过宣告他的名， 那么到第34章，我们就看见摩西重新凿了两块石板，神要他带到山上西乃山，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宣告神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耶和华虽然摩西虽然不能直接见神的面，但是神已宣告关于神的真理，来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已经向我们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把神的荣耀向我们启示，也就是神学的真理。我们是可以从这个神学的真理得见神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必须像摩西一样，我们必须来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来渴慕要见他的荣耀，我们求神把他的荣耀向我们显明。我记得2000年，应该是1999，可能是前一年，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去，是在 Boston 的一个牧师很小不多七八个牧师的一个去圣地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去以色列圣地的一次旅行。那么同行的有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一位新约的教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给我们讲解跟这个地方有关的神学的真理。我们确实去爬了西乃山，我们到西乃山上去看日出，所以我们是清晨一点钟我们就起床，我们就开始爬山，然后到山顶的时候是差不多5点左右，我们就等候日出，因为我们要看等候日出。但是在山上，这位新约的教授就给我们讲解出埃及的事件在西乃山的神学真理。然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个地方，他又给我们讲解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以及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和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者的要求，他又给我们讲解这些神学的真理。我就记得那一次，我的心真的是发出极深的渴慕，极深渴慕明白神学的真理，从其中得见神的荣耀。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向神祷告，恳求神把神学的真理向我显明，使我可以明白，能够从其中得见神的荣耀。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这种的渴慕。我不知道每一次我们听神的话，到底是让我们有没有激发我们对神的渴慕。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字句上，就是在知识上钻研，可是我们的心真是没有转向神，我们的心是向着世界，我们的心不是向着这一位神，我们心想要得地世界的东西，我们的心没有真的渴慕见神的荣耀。神是鉴察人心的，凡是真正渴慕能够得见他荣耀的人，神的灵一定会把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每一次读你的话，我真的就是来问你，这些话有什么？这些话要对我说什么？我真的很想，真的是切切的渴慕，要听见神你说话。 每一篇，每一篇你的话，每一段你的话，都是那么的宝贵。天父，我们真的是带着渴慕的心，我们来呼求你，真理的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听见，有些人不能听见？你是施恩的神。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我们是存着什么样的心到你的面前，这真的就是一个关键。正如 John Stott 牧师读到这节经文，耶和华说，凡是来求告耶和华，凡是诚心来求告他的人，耶和华就与他亲近。主啊，我们抓着你这个应许，好像 John Stott 牧师一样，我们诚心的来求告你，求你照你所应许的，使我们得以来亲近你。我们真的能够经常在祷告中来与你相交，并且我们也在祷告中，圣灵可以把神你的荣耀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敬拜你，真是来敬拜你，真是来敬拜、赞美、感谢和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